听你本师释迦牟尼佛，听你闻说智慧勇士，听你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情万劫难遭遇。我今将愿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着讲那个大圆满前行啊，首先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听这样的这个课啊，大家要有一个欢喜心，还有呢，要想到就是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经常这个想起来以前那个上师如意宝面前听课。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法事，我本人来讲，这个年轻的时候在很多上师面前也听过课，现在有时候会想起，就在那种这个情景的话呢，心里很羡慕，但是呢，就是这个已经时过境迁了啊，就是寄生当中，就是再不可能就是恢复。所以，我们每一个道友啊，就是大家共同积聚学习佛法，这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我觉得是，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上讲是，就无法这个衡量，然后从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上讲呢，也是这么多的佛友，大家这个一起啊，就是心就是专入于法是极其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始终都是要有一种这个无常观啊，我们以后呢，也会这样的，就是也会可能想起来，就是当年你那个跟很多佛友一起这个学习佛法啊，这种这个情景呢，就是浮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呢，恐怕是这个很欢喜，所以如今呢。就是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就是大家共同这样的这个学习啊，这也是极其难得的。以难得性和以欢喜心来，就是听述这个佛陀所传下来的这么这个殊胜的这个法呀。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讲那个因果不虚当中呢，就是讲那个七种啊，就生于的业呢有开虚之处啊，就是这个问题呢，也很重要。没有学过这个理论的人，没有学过基础法门的人呢，就经常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模糊不清啊，就是在取舍问题上呢，就经常就不能这个如理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重动的，就是在哪些情况下呢，对这个菩萨。对这个迷踪性则呢，就是有些行为是也有这个开虚之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个大悲上住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菩萨是因为利他性很重，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自私自利和没有贪嗔痴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表面上就是菩萨做的有些行为是恐怕是不如法，但实际上呢也是变成这个善业。我记得那个升天论是啊，在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有意了，若善若不善啊，就是菩萨有意了若善若不善，一切称妙善，一以自在故啊，就一切称妙善一以自在故， 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菩萨呢，因为这个饶益众生的这个意乐啊，就是非常这个就虔诚，以这个原因呢，表面上看来身体和语言的这个善法也罢，或者是这个恶业也罢，今天我一个领导的这个讲话，就是听到他就是什么，你们也罢，我也罢，所以我就自然而然口里面说出来，善法也罢，恶业也罢。然后一切都就是成为那个就是身体和语言的，就任何这个善和不善呢，就变成了一个善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意乐呢，就完全的是以这个利他自在故，以他这个利益，就是他众而这个得到这个自在的。所以呢，我们要想到就是这个有时候我们肉眼所看见的有些这个不如法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菩萨。那就是，是这个度化众生的一种这个行为。但是自己呢，如果没有这种这个境界的话呢，也不能就是学就是一些高深莫测的这个行为，也不能呢就是顺便就是行持就是九如传常过，佛祖牛在心，就是牛心中就现在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很多人就是以这个不愿意去受因果的人，以这个为借口，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以这个为借口的话呢，就是开始这个犯呢，就是很大的这个戒律。其实济公和尚在后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若人这个什么这个识人若学我啊，就是识人若学我什么那个什么识人若学我，就是此人呢已经进了末道就是就如同进末道吧，就是如同进末道就是后面说，如果世间的一般的这个凡夫人，一般的这些人呢，如果真的是跟着我而来的，就这样这个喝酒抽烟或者说是这个济公和尚抽烟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保证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看过是吧？这样就所以这种这个行为就确实不能就是理解的，因为济公和尚当时也是在当年那个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别人就是给他那个烧的一些那个鸽子的这个肉的话呢，他当时这个好像有一个人呢，就是他中间就吃了那个中间的这个一只鸽子的翅膀还是什么的翅膀，就是后来呢，就是当时这个济公和尚说他的时候，他不承认，然后他自己喝了吃了这个肉，这个喝了这个酒以后呢，就是过一会儿全部吐出来，吐出来了以后鸽子都是活着的，就然后废了，就但一只鸽子呢就是没有翅膀，就所以有些特别神奇的一些行为的话呢，我们师生就是根本是，做不了的银光这个大师也是在这个文朝里面，就是关于这方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教研呢，就是诗人呢和学者呢，你不能就是随随便便就是学这些，要是这个学的话呢，确实也是这个犯了就是大戒的。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那个破山禅师就破山禅师的话呢，他是为了就是救有些人呢，也有这个吃肉的就以前。当时在这个战乱年代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特别爱杀人。后来，就是这个和尚呢，一直劝他不要这个杀人，但是他不肯。后来和尚说是，我什么样的这个要求都可以，就是你这样这个不杀人。后来他就，觉得是这个和尚吃肉根本不可能。如果你吃肉的话，那我不杀人。后来就为了就是，救他呢，就和尚就是确实，这个这个破山禅师呢，就他在脸谱里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就为了就是利益他，就像是大悲上主一样，就是他这个吃了这个肉，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德的话呢，也是为了就是救其他的这个人呢。就也是呢，就是吃肉喝酒当时呢，就是给很多僧众里面都是说，我以这个什么这个肉呢，就是做菜来这个享用的，以这个 个咒呢，就是以这个用这个一鸟来这个和一刹来这个和啊，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就是饶以这个有情的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持咒和咒当这个在汉地的有些这个高僧大德的境界当中，或者说是传记里面呢也有，但是并不是普遍的这个行为啊，并不是普遍的行为。我们藏地的话呢，也是每一个寺院的这个传统呢，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僧人都要就是去一些高深莫测的这个行为。这一点，我想如果这个藏的啊，就是到这个藏地来学习过的，到每一个寺院里面去过的这些人呢，应该知道就是和藏传佛教对这个戒律的重视是什么样的。藏传佛教呢就没有到一定境界的之前的话呢，他们也是不允许就是超犯的这些行为。当然，极个别的有些人有的话呢，那也许呢，就是确实是他有这种境界。也许的话呢，他自己是没有境界，就是不如法的这个行为啊，这是在任何一个教派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善和不善的这个界限呢，就是一定要分清楚，否则的话呢，可能世间人们呢就经常在这些问题上面是模糊，就是自己没有到一定的境界之前呢，装模作样就开始呢，就是行持这个恶法，就是这种也不合理的。到了真正的有一种这个超胜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心持如此的这个信愿啊，你看《密法》里面呢就经常讲那个如这个什么这个狂风般的一些这个信位啊，如这个哑巴般的这个信位啊，就是在尤其是讲这个大圆满的21种这个行为当中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无法想象的许许多多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你不能就是一概而论，以自己的一个或者说以什么别阶段的一个戒律的这个尺寸来就是衡量就是所有的人的行为也不行的。那么也不能完全是以密宗的一个行为呢，就是对所有的人就是要求这样。这样的话，你境界没有到这个一定的层次呢，你的行为如果去这个一些颠倒之行的话呢，那也是不合理。就是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这个学习基础的知识是相当重要的。那么王玉也是同样的，如果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吧，如果也是为了保护啊，就是濒临绝境的一些神明，或者呢就是保护三宝财物等等，说王玉也是开许的，但是以私语欺骗他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啊。就比如说一个什么这个孽人，就是然后罪干那个就耶稣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修行人明明看到这个就是动物，但是呢你为了抢救他呢，就是你说王语，就是我根本没有看到啊，根本没有看到，就是这样。这个说王语呢，也是不会这个犯戒律的。或者说是为了保护这个三宝这个财产的话呢，啊，你说这个我没有钥匙啊，或者是这个三宝的财产不在这里啊，你这样这个说王语呢，也是这个允许的，就是这是应该这个是合理的。以前那个当时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家人这个死了，就家人死了以后呢，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就是说你能不能就是想办法，我的这个好像他的儿子吧，就是还是谁啊，就是让他那个就活过来，就是让他这个就起身回世，就是能不能活过了啊。佛陀呢就是说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是我给你有一个要求，你看看就是哪一个家里就是照到就是如果从来都是没有这个四国人的家里的一个戒子就照到的话，那就是应该没有问题。然后那个妇女呢就比较这个愚笨，就是她到处都去就是照，应该我想让照得到，她到处都去，结果一直是照不到一个从来没有四国人的家。后来呢就她回到这个佛陀那里的时候呢，佛陀就是说是不怪我，就是本来你如果照到这个东西的话，那我可以就是让你这个家人活过来，但是你因为自己没有照到，就所以我没办法。后来他也动到了，当然佛陀明明知道是这个，但这是一个方便王语，就是是这个就像我们世间人的话呢，比如说特别严重的一个得癌症的人，医生当下就马上说哦你不信了，你马上会死的，你已经得癌症的话呢，就马上就是可能会死掉的。为了保护他的这个临时的暂时的一些生命的话呢，哦没事，你这个病呢不是那么严重的，你可能回去还要去一段时间吃中药，就是然后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你再来这个复查。现在很多医院里面也有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可能心里面就是也绝对是就是没有什么的，就这也是一种方便妄语。诸如此类的妄语呢，也是这个又开序的。所以佛陀里面呢，佛教里面呢，并不是说只要一说妄语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这的，不是这样的。但有些人呢，因为这个发心不正，本来是不是利益他人的，都是为了自己就因为自己已经有习惯就是说妄语啊，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利益而说妄语的话，那这是肯定不允许的啊，就不允许的，而且有很大的这个过失。妄语也是这样的，然后泥浸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一个这个行善之人呢，和一个喜欢作恶的人呢，就是相互为友，那么而且为非作的。尤其是那个人的这个势力强大，那因为呢，就是担心行善之人被带入罪恶的邪道，而且呢，而说这个利见语言是他们，这个分道扬镳也是开许的，相反，是志同道合的两人关系十分恶劣，说利见语是不允许的，啊，就是绝对是不开许的。所以看两个人的这个行为如果呢，就本来是佛陀在这个，比如说《正法莲珠经》里面讲。若人尽不善，则为不善人。如果人呢尽了这个不善的话，那就是成为不善人。是故因你而就是魔行不善也啊，就是故因你而魔行不善也。佛陀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呢就是千万不能就是为这个一些恶友作伴啊，就是一些恶友呢就是交往啊。如果跟这些恶人做往的话呢，做交往呢，那么自己的行为啊就是逐渐就是变成这个就变成恶恶你了。那这样的话呢，首先的是应该怨你这些恶人。可是有些人呢，就是一直不提呢，就是跟这些坏人呢，就是经常就是同流合污的话呢，那么你想办法就是给他就是说一些这个利见语啊，就是中间呢就是说一些利见语的话，这也是开序的。恶语也是入则，对于以温和的方式实在是无法调伏的人，只有以强制性的手段才能使他们步入正法，则有伤势等宣说教言、揭露弟子的恶意等等、罪恶等等，这些情况呢，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口出粗语、恶语是开许的。正如阿底峡尊者所说的，俗僧善事为揭露罪恶，俗僧巧诀为击中要害，而轻视侮辱对方的粗言恶语是不开许的。这个说恶语呢，有些特别这个刚腔难话的人呢，跟他就是说温和的语言，说这个就是比较调柔的语言的话呢，就没办法的。有些人你对他越好越这个就是难以度化的。然后呢比较以这个强制性的这个方式啦，或者是献一些这个愤怒像说一些恶语啊，就是在种种场合当中就进行这个严厉批评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他还是会改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作为一些上司的话呢，你不能一直是当这个好人啊，就是对谁都不说过失，就是不应该这样的。应该呢揭露他的这个罪恶，揭露他的罪恶的话呢，这是书生上师的法相，还有书生的窍诀呢，就是击中要害啊，就一定要你最最关键的。好像有些上师就每次那个传法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弟子都认为今天也是给我批评，今天也是给我，好像上师每天所说的只有是这个把我作为这个对镜就是对我针对而说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呢，天天都是给我这个批评的。如果这样想的话呢，那么就是确实是这个击中要害啊，就这很重要的啊。这个上师所讲的这些的话呢，今天也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今天也是天天的是赞叹我。那这样的话，我们凡夫人根本不能这个了解自己的这个错误，就是最后呢，就是自己的这个行为啊，越来越就是不如法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说恶语，尤其是老师呢，就是批评这个学生啊，然后上师呢，这个批评这个弟子啊，就这些是这个允许的。你不能说是因为上师你说了恶语，就你犯了戒啊，你先你应该开除，就是开除完了以后我再这个再说吧，就是就不应该这样的。就是现在有些 现在这个我们藏地也是有部分的一些这个相似的知识分子吧，就是他们都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要这个平等，老师和这个学生要平等，上师和弟子要平等。如果要真正是建立这个和平共处和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建立民族观念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所有的人要这个平等啊。那这是有些人过于的倚重这个民主主义，就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国家主席和乞丐、年羹的待遇也要平等，就是那这有哪有？就是古往今来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这个事例。就有些人呢，就是过于的，就是再加上是如果跟这个上师和弟子要完全平等的话呢，可能如来性的本体上师就是如来藏的本体上师。我们最近也是一直在学那个如来藏四后论吧，就是大家也可以说是这个老师也好、上师也好、众生也好这个全部都是平等，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如果在世俗现象上呢，上师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些功德跟那个这个弟子啊，就完全就是平等，恐怕有一定的困难。然后学生和老师要平等的话呢，那么这个学生的工资和老师的这个工资也要平等的话，恐怕任何学校的是不可能兑现。所以，我们在这个师叔当中来讲呢，就是作为这个上师这个师叔弟子的时候，也要有一些这个教研啊，就是有一些教研呢，就是有必要的，就是这不算是这个恶语啊，就是也不能说是啊，上师天天的是这个说这个粗语，就是他肯定是就是犯那个戒，就是按白衣经的这个说法的话，那说一句粗语呢，如何如何在五百世当中，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书院跟上。是那个怎么说啊？就是下那个定义，就是这也是不合理的。然后其余也是一样的。对于爱所爱将的有些人呢，以这个漠然禁语的方式是不能使他驱逐正法。有些人是特别就是爱所的，要刚刚归入佛门的时候的是，就是一直讲到娘胎娘，也就是一直就是啊，他以前是怎么样故事，就尤其是自己的这个故事讲的特别多啊。就是那这些人呢，你要想度化他的话呢，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说的话，可能就是就他退失心性了，不可能。所以如果他爱将的话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就是应该随顺他，你跟着他讲啊，就是他讲一些战争的事，他讲一些什么这个美国好莱坞的这种这个过程啊，就是以前我都遇到过一个人，他一直讲啊，就是越讲越就晚上那个睡都睡不着，就是一直在讲呢，讲。讲，睡着了以后就然后醒过来的时候，他还在讲。那么这种人面前呢，就是还是要就是三巧方便，就是让他这个尽信佛门。以前那个迦叶佛的时候呢，有一个什么那个菩萨，就是当时他就为了度化那个外道，就是就去了，就去了以后的话，那外道度就是特别。对佛陀不满，就是一直诽谤，然后他也是跟着他们，就是先那个诽谤这个佛陀啊，诽谤佛陀。后来呢，就是他们都是对他已经这个有信任了，有信任的时候呢，才逐渐让他们那个驱逐佛门。但是他当时诽谤佛呢，就是没有构成这个罪业的。然后文殊菩萨也是到外道里面去这个弘扬佛法、大乘佛法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就是所以说，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尤其。极个别的不没有这个三巧方便的人呢，刚开始的事就是跟谁的一句话都不说，那这样的话呢，就跟有些初学者的这个心态跟我们已经学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心态是完全不相同的，就是因此呢，刚开始的时候跟这种人面前呢，就是也说一些契约，但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契约是开许的，但是呢，就是让自他这个心思混乱的无稽之谈呢，就是没有开许的啊，你自己也是心产生烦恼，别人也是让这个让别人的心里也是产生贪嗔痴的，就这种这个无稽之谈呢，就是不会开就不能开许的啊，就。所以这以上那个就讲了那个器重吧，就是讲了这个器重身体和语言的这个罪业呢，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的话呢，就是可以怎么说，就是可以这个开许的啊，就这个是唯一的这个前提，就是为众生有利的。如果众生没有利益的那么自己被这个烦恼的驱使下而这个进行的话，那就是不开许啊，不开许。由于贪嗔痴邪见三种意 罪业，不可能有转变三藐动机的这种情况，因为他本身都是贪嗔痴啊，本身都是贪嗔痴的话，他不可能就是转变。所以我们那个这个《八万论》当中也是讲的吧，《八万论》里面也是说了，贪嗔痴即彼，什么这个所生不善业，然后无贪嗔痴啊，就即彼所生为善业，就是然后那个贪嗔痴所产生的都是恶业，无贪无嗔无痴而所产生的是善业啊，就这个是善业。所以呢，就是首先是我们这个信呢，就是很重要的，只要一产生恶分别念，就必然是不善业，因此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一个开虚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善业的话呢，就是全部是用这个心来决定的。如果贪嗔痴的话呢，那么这是不善业啊，就不善业，不善业是没有开虚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华严经吧，华严经里面也讲了，诸业从心生，故所心如幻。啊，就诸业这个业，就业力的业，诸业什么这个从心生，故所心如幻。若你次分别扑灭诸有趣啊，就是若你次分别扑灭诸有趣，所有的业呢，就是依靠心而产生的，心的本体呢，就是也是是这个如幻的。所以呢，如果离开了就是这样的这种分别念的话呢，那么就是三界六道啊，三界六道呢，就是全部都是。是没有的啊，就全部都是没有的。所以怎么说啊，就是所有的唯一的这种就是善和恶的根源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颗心啊，就我们的这颗心，一切皆心作，一切皆因心，就是这个是真法莲处经里面讲的啊，一切皆心作，一切皆因心，所有的这个作者的话呢就是心，所有的这个因呢就是都是这个自己的心啊，就是自己的心啊。所以你如果心善的话呢，就是带来的是快乐；心如果恶的话呢，就是带来的是痛苦。因此《八万论》里面也讲了啊，什么不善胜诸苦，头转住而去啊，就不善胜诸苦，头转住而去。三业胜三趣，事事相安乐。三业的话呢，就是产生那种三趣啊，就世世代代都这个获得快乐啊，世世代代获得快乐。所有善和不善业的作者，唯一是自己的这颗心。尽管身体的一举一动、口中的一言一语，并没有表露出来，但心里的分别念也是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善果和严重的恶果。啊，这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表面上心思上是确实不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我们的这一颗心呢，如果你心善的话，那一切现；心善地道善，心恶地道恶。心如果不善的话呢，那么就是就往往的是就是带来就是这个严重的这个罪过啊，就是严重的这个罪过。所以呢，我们产生一刹那的这种善念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重要啊，就是一产生一刹那的这种善念的话呢，也很重要。就是佛陀在这个佛经里面呢，佛经里面应该《正法莲处经》里面讲的，若闻正法，听属其意，生一念善。啊，就如闻就是正法，听属其意，什么生一念善，能灭无量千百万，能灭无量千百万，完结生死啊，就完结这个生死轮回的意思。所以我们真的是听法很重要的。啊，就听法很重要啊。刚才中午慈政楼周刊部给我打电话，就是他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正在一个欢喜的境界当中。是什么欢喜的境界当中？我说我正法莲处经里面有个很好的教证，我正在向这个，我们这个听法很重要，其他什么很多事情都是没有重要。他说说了什么？我说听了这个法，就是然后受到了其中的这个意义的话，那产生一个念头能灭除这个千百万劫的这个生死啊，就那这个我觉得是佛陀说的是特别好。他说然后真的我们在座的人呢，这个 就平时，这个学习佛法啊，还有那个思维佛法是最有意义的。其他的很多事情呢，当然这个，就为众生、为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是我们就是觉得是，很好。如果自己就是挑出烦恼的一些行为呢，就非常好。除此之外，现在实践法的各种各样的法呢，也许是可能每个人的价值观和那个生活习惯就是不相同吧。就我们毕竟在就是这样的这个文思的这个道场当中呢，就是可能就是度过了很长时间的这种缘瘾吧，所以说呢，就哪怕是就是产生就是一个这种善念也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大家都是在上课，我很喜欢，就是大家每天都是有课，为什么呢？当那个听课的那一天的话呢，至少也是在这个讲课的时候，可能我讲着来讲呢，就是我不可能一边产生恶念，就是一边讲课，就是不可能这样的。我的这个所有的恶念的闷呢，就是基本上已经就是阻挡了，就是这也是对我来讲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然后听课的很多人来讲呢，有些人呢可能突然就是会产生一些分别念，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70%-80%呢，再怎么样也是产生在一种这个法语当中，就信呢，就是碎碎这些这个法语。所以说呢，我觉得是，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呢，应该是，就是很难得的一段这个经历吧。就是这，你们自己也可以就是慢慢这个思维。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态，如果处在三心之中，引你升起欢喜心，尽量是三意，这个与日俱增啊，就是与日俱增。如果出于一种恶意当中的话呢，那必须要立即这个忏悔，而且呢，暗暗自我谴责啊，我这个人呢，就是真的很恶劣。虽然听到那么多真法，竟然还升起这样的恶分别念，实在惭愧，并且下决心，从今之后，我一定要努力，是这样的。恶分别念啊，就是在这个相续当中，永远不要这个产生就永远不要这个产生。因为我们平时呢，就是也经常这个观察自己的心态，就只是有一种这个习惯。如果你经常这样观察的话呢，就是让认识就有些时候呢我在这里这个听法的过程当中听了这么多。长的时间还要产生分别念，自己对自己也有牵制。有些人呢也修行很多年了，修行很多年呢，有时候产生嗔心，产生贪心呢，在这样的时候呢就开始别人面前的是哭啊，呜呜的哭啊，我都已经这个修行了这么多的时间里，我还要产生这样的一个念头，我实在是没有见见见见上这三宝，我现在又自己觉得是自己是不是一个人，那我越发觉越自己是一个特别可恨的人。所以那个有些人呢，就是真真深深的认识到自己是特别这个恶劣的人呢，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修行的这个境界吧。因为佛陀呢，真正那个所有的这个法力啊，就归根结底的话呢，就是善良的这个性和这个善妙的这个性味，善妙的这个性味。我看《法王瑞宝》的哪一个，就是什么这个三世如来合二为，有一个教言，就是那个里面说是三世诸如来所有圣光力，我看三世诸如来所有圣光力，色与三心性，有缘则当修，有缘则应修，有缘则当修，可以吧？三世如来呢，所有的这些深深和广大的教理啊，如果你归纳起来的话，那就是善良的性和善妙的性味。就善妙的行为，也就是说是不害身、调整自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所以呢，这个有缘的人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向着我们三世如意宝，尤其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去这个美国啊，就是当时在这个华盛顿和波士顿有几个地方的话呢，就是跟这些这个西方人就是讲了很多的这个深深的窍诀。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普通的语言，但实际上呢，当时也是很多人呢。很多人的他们觉得是这个受益匪浅，就是他们听过很多这个高僧大德的这些教言，但是最后呢要豁然开悟，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的真正的这个终极的意义呢，就是心地善良 啊，就很多人当时上师的一些窍诀里面也是主要着重的介入处，就是这个教业。因此，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心善良的话，那就是一切都是好的。心如果不善良啊，表面上你做什么样的这个善事都是不是很重要。如果心善的话呢，真的是一切的这个善根，一切的这种快乐呢，就是随之而来的。我记得在那个汉地也有这样的有一个叫做是德育故鉴呢，就也是个好像这个故事是在那个台山感应篇里面也有。有一个人呢，就是叫做是，叫什么？就是有一个人，就是他是叫什么自是什么自是，就是他呢，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这个朋友呢姓莫还是，然后蒙从还是什么，他跟他可能这个人呢，就是对他有一定的恩德，有一定的恩德。后来呢，这个。好像这个人是忘恩负义，就是根本不会呢，就是对他这个报恩。后来这个自士呢，就是产生一种恶念，就是想准备这个杀他。有一天呢，就是早上他就拉着那个武器，就冲到这个人家里面。那个时候中间呢，就是有一个庵是就是那种尼姑庵，就叫什么，就是原来是，现在尼总的很多都是寺院，以前都是一种茅棚那个寄居的叫那个庵吧，就是道庵，就是。道教的庵也有，佛教也有。像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玄野先生。玄野先生呢，他一边这个修行，就是一边就是早上这个念诵。念诵的时候呢，就是刚才那个就是叫什么那个自士呢，就是已经路过那里。路过那里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也有一些特殊的这种这个神通吧。就是他看见呢，就这个人的后面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恶魔啊，就是一些恶神啊，也是每个都拉着这个不同的一些什么这个刀啊枪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兵器，就是跟他随顺的大概有这个上百个这些恶魔废人呢，就是跟着他气势汹汹的，然后他们的这个心态和这种表情也是极其愤怒的，就是这样就过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自士呢，就是准备杀害这个人，到了他门口，结果他想了一想，这个人很坏，但是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父母的话呢，也很可怜的。如果我杀了他的话呢，就是直接害了这些人，所以他就产生了一种分别念呢。算了算了，虽然这个人是忘恩负义的，但是呢，我还是不杀他。不是，如果杀了呢，就是对其他的人都不利。因此呢，他产生一个善念，回来了。回来的话呢，刚才那个这个玄言呢，就是路上看见刚才这个人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呢，跟着他的是全是一些这个疏忽这个拜法的一些这个山神啊，就是一些他们都只是拉着各种一些吉祥物啊，就是花满啊，还有那个像啊，就是等等，就是而且他们的表情也是极其快乐的，就是那样。后来他就特意去问，就是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没有什么其他的时候，我过去的时候想杀他，结果呢，我产生好多分别念，就回来的时候没有这个想杀他。后来呢，就是这个玄言就非常的这个清楚了啊。不管是我们表面上呢一个人产生一个恶念的话呢，其实这个背后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废人呢，就是帮他，就是他们也拉着这个各种武器来，就是帮助他。如果一个人产生一种好的这个念头的话呢，那么有很多的拜法这个善神呢，也是就跟着他，就把这个情况呢，就是给他讲了之后的话呢，就是他从此之后呢，也是这个就是好好的这个行持善法啊。后面的有些情节我忘了，就是大概有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像那个就是一个人真的我们不管是出家人在家人，如果他这个心特别恶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这个心态，就是旁边可能还有很多就是恶魔啊，很多这个一些废人啊，还有一些这个夜叉罗刹，就是他们也是帮他啊，就是帮他就是准备就是害众生。如果一个人产生什么特别就是善妙的一些就是发愿，就是普利这个一切众生啊，产生悲心啊，产生善心啊，对上师三宝的这种起这个恭敬心啊，清净心、欢喜心啊，那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呢，他自己也是过得特别快乐的，而且整个周围、整个世界的这个气氛呢，也变成这个和蔼和谐，这也是一种必然规律。所以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每一个道友就是务必要就是心中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认识，这个很重要。如果你的心呢， 经常的是处于一种快乐或者说是利他的这个状态当中的话，你的这个身心都是应该，你不看病就不吃药，也是自然而然身体处于一种，你的这个四大呢就是处于一种，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调和当中啊，就是处于一种不混乱的这个状态当中。如果你心里就是产生特别就是强烈的这种害他的心呢，那这样的话，那自己的这个四大也不调，就是周围的整个这个气氛呢，包括你旁边的发心的人员的话，那就是心里都不舒服啊。一个人就是这个脸色也不好啊，就是开门就是关门的时候。哎呀，这样不好啊。我们无论是做任何一件善事，首先要务必要详详细细的观察自己的动机。如果确确实实是善的动机，那么就去那件事情要做。你看你的心这个善不善，这是很关键。如果在于别人精准的心理啊，或者说是装模作样、贪图名誉等等心态当中，那就必须要认真加以改善。你看你的，比如说你要开一个法会，或者是你今天要做一个这个就搞一个活动啊，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首先你看一看你的心就是善不善。如果心善的话，那就是做，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就问的了啊，不用问别人了。如果你心不善的话，那看能不能盖着过来啊，能盖着过来就可以接着做到以菩提心来摄持，以三心来摄持。如果不能这样子，无法扭转你自己的动机，那还是这个延缓做那件善事。因为那件善事的话呢，完全是你用自私自利的心，或者甚至给别人竞争啊，就跟别人一些不好的这个心态来进行操作，那这样的话呢不行的啊。就是宗旨心在商人善事，就好像在那个《易筋经》里面讲的吧，就如果你的心呢就是已经这个就防疫过多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已经这个上市了，就是这个善事了，就是不可能就是有功德的呢啊。就你的心态已经没有调整好的话呢，那表面上做的这个善法功德心事再大也是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从前许多施主首先就是约定呢就是前来拜见这个本公家尊者啊，就本公家格西。当天上午的时候，格西呢就是也觉得说啊，今天我来很多施主啊，就他来了以后的话，我应该把佛堂庄严的就是非常这个干净呢。然后呢就是格西在三宝所以佛像什么佛塔这些面前呢，就是开始急急忙忙的就陈设一些贡品啊，然后装饰的极其美观。当时他观察自己的动机，结果呢发现竟然是为了这些施主们面前显得庄严不清净的心态啊，就是啊，今天我这个来很多的客人一定要打扫干净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心态是很不好的，就是因为是这些人欢喜，或者这些人就是在面前，就是我自己装模作样，就是这样的。于是他这个孙叔啊，就是向三宝所依的，还有贡品上呢撒了一把灰，自言自语的说声：“你这个比丘啊，不要那么虚伪，好不好？”这个本公家很好玩的，然后这件事情呢，帕达巴尊者后来都已经得知了，得知之后呢，帕达巴尊者很这个延续的。说啊，就是说是西藏的所有贡品当中，要素本公家的那一把灰啊是最好的。西藏这个虽然不是特别的这个富裕，但是很多人都是特别喜欢，就是这个三宝所依面前就是做供养。所有的供奉当中的话呢，那这个本公家的这把灰就最殊胜、最有功德。为什么？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一般就是撒灰的话呢，在藏地的这个民俗传统当中来讲呢，一般对这个魔鬼啊、对恶人的话，那就是撒一把灰，就是这个灰啊、灰尘啊，这些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驱魔，就是驱魔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也是这个撒灰，或者是对自己关系特别不好的人，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团体或者家里的时候呢，也有传统当中是撒一把灰的。但是本公家的话呢，就是在佛像面前、佛塔面前就是撒一把灰啊。那这样的话，是这种行为是一般人来讲是无法这个理解的。他是什么呢？他就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我这样的这个做法 法是太苛恶了。然后呢，他麻生为了惩罚自己啊，其实本觉公就很有这个怎么说啊？他以前是我们以前也讲过开启修行门派啊，什么就是一个人就是在身上撇就是长长短短的，就是好几个几把刀子啊，就是而且他个子也高，然后呢，别人的事就是他在家人的时候是特别就是厉害，就是有些那个笑话的话呢，经常要吓唬他的话呢。你给我听话，不然的话，笨公鸡来了，就是吓坏，马上就不敢动了。就是听有些故事里面说是，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在过路，就是然后呢，因为那个老太太呢，就是对笨公鸡特别害怕，就是然后旁边的一个人故意吓唬他，就是说是，哎，就是什么什么人呐、啊，就是笨公鸡在你前面。结果呢，就是老太太就是一动不动的，就是在那儿吓死了，就是已经死了。所以，本公就在以前在家的时候呢，无恶不作的，就是这么坏的人。但后来呢，就是他出了家以后啊，他自己也说过，我以前原地堕得不得了，就是就好几把刀也是撇在身上，也是不能置之原地。但后来出了家以后，什么连一根正的没有的，但所有的冤结就全部已经熄灭了，就这也是出家的价值。然后。他这样的这个公平呢，我们在这些故事上面真的要一定要了解，就是其实改正自己的这种错误啊，就这个很重要的，经常要观察自己的心态啊，就是因此我们要随时随地的仔仔细细的要观察自己的心相许，一旦心所不正，有罪恶的苗头出现，就要马上意识到。啊，我们这个凡夫人是不可能没有这个罪恶，但是呢，一旦你的心不散的时候呢，要认识到，并且加以这个忏悔啊，就是忏前戒和，绝对不能让自相续与恶逆同恶业呢同有合无。当然，在凡夫地的这个阶段呢，相续当中不产生恶分别念的意乐和加心，也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我们凡夫人呢，一般来讲是经常产生就是恶念恶意啊，就这也是正常现象。你从来就是不产生是不可能的，所以本公就也是他虽然后来就已经出家，已经这个修行了，在山上闭关很多年了，但是他也是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经常呢就是需要跟烦恼做这个斗争啊，在斗争过程当中呢，就是经常有时候失败，有时候得胜利的。有一次的话呢，本公就是他在这个山里修行，然后就有一次下来，就是到施主家里给他们就是念经，当时呢就是施主的这个人呢，就是全部都是已经出名在外，就是不在家里，然后各席呢就是在他空无一。人的这个家里啊，就是再看看，就是注目着，就看着。然后呢，就他自己回到这个山洞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吃的也没有，就是尤其是熬茶的话呢，那个茶也就没有。就一般藏族以前的一些老人和修行人都特别喜欢，就是熬一些特别浓的茶。然后呢，就是他看见就是自己没有这个茶叶，那么不如呢趁机吐一些茶叶。然后有着这颗心以后，就他就想呢，就是以后到山里面就是自己用啊。当时呢，就是把书伸进到那个茶叶的袋子里面，就是一般藏地都是茶叶也是放在那个袋子里面，藏包也是在袋子里面，就是然后那些主人出去了以后，可能茶叶袋子就放在那个旁边，就是他就东看西看，没有家人，就是然后想准备吐茶叶，就正在那个把这个书伸进到茶叶袋子里面，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就是一睁着正眼了，已经色子立即提起了正眼，于是呢，他大声的这个呼唤说：“施主们啊，你们快！”过来啊，这个坏人正在吐你们的茶叶。应该把这个人的树啊，就是从树啊那拉这个砍断，就是他就大声大声的喊。所以我们这个像本公就那样的这个修行人呢，真的是怎么说啊，就是他就发现就是时时的事，就是发现自己的这个错误，而且呢就他发现错误的时候，从来呢就是不会就我们不像我们也一样的，我们有些错误的时候呢，就是不是我，就是他做的，就往往的是，就是这个迁怒。以前那个什么时间人也有这种说法吧，就是那个孔子的弟子颜回呢，就是什么不迁怒，不而过，就是他是把自己的过失呢，就是不会就是推到别人的这个身上，然后他呢就是不会犯第二次的过失啊，就他一次过了过失犯了以后的话呢，从此之后就是他一定再不会有的。我们这样的弟子规里面也是。 是说了什么果能盖归于物啊，就是说什么这个岩石的话，那曾已过啊，曾已过。如果果实能盖的话，就而且并且把这个果实呢，就是归为无有了，就是这是最好的一个智者的人，树人无果，就不可能没有果实的。然而这个如果我们就是加以这个厌世啊，就我没有头啊，是别人的事情呢、啊，我根本不会这么想的。但是因为当时这个人啊，他太坏了，所以你可不可以照他？就是其实不是我，根本不是。这些说法就是不合理的，因此中顿巴的话呢，不是中顿巴，是那个什么啊，本公家，本公家呢，就是他自己发现错误的时候，当然当时的是也没有别的人，可能也没办法，他就自己就是汉世主过来，就是你们把，就是这个书已经伸进到茶的袋子里面了，就是那么我这个树完这个地方的时候把它砍掉，就是因为这棵树是这个树就主要是犯错误，就是他也可能是不是有点欠了，就是不是我，就是这个树犯错误了，应该这个砍掉，是不是这个意思？阿底夏尊者也是这样的，就是自从我本人啊进入别解脱之门之后呢，就是可以说是一尘不染。就是阿底夏尊者也是他所就反省自己错误的时候，就是别解脱界当中呢，他从来只是没有犯过一个微细的这个戒律。对于菩萨学处，就是也就是说菩萨界的时候呢，偶然出现一两次的这个过失，而不如密乘金刚界以后呢，确实也是这个虽然零零碎碎的，就是犯过了这个屡次的这个错误，但是呢，当下都是忏悔的，从来没有跟这个堕罪呢就是过夜的情况啊。尊者呢就是在路途当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每当深陷一些恶分别念的时候，马上取出一个木质的这个什么曼叉罗盘，然后他就去立即忏悔，有这种说法吗？就是在哪里，他随时都是带着这个木质的这个曼叉盘，然后在哪里，就是他产生一种恶分别念的时候呢，就是马上就是停止，当下停止，然后呢就是在路上开始供曼叉，就供曼叉，然后呢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供曼叉，就自己这个忏悔啊，就是忏悔，然后完了以后的话，那就是刚才恶分别念已经忏清净了，然后再开始信主，就是。才开始过路啊，就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我们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呢，你坐这个坐车的时候，乘车的时候也是啊，十几快停车，我要供曼叉了，我产生一个恶分别念。如果阿底夏尊者的话，那就是当时没有车的人，有车的话可能会这样的，就是他会这样，就是路上一直要停车好几次，就是可是我们不会这样的，我们就是让参僧分别念，就也无所谓的，就是自己有时候根本不发现，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好的这个修行人跟不好的修行人确实在行为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大般涅槃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世间人呢就是有两种人，这两种人是很稀有的啊，就一者呢就是不行恶法啊，就是根本不造恶业的不行恶法。第二者呢就是有罪轮回啊，就是有罪轮回用忏悔啊，就用罪的。如是之人甚为稀有，就大般涅槃经里面就这样讲的，如是之人这个甚为稀有。这两种人的死像贪化是现世一般非常这个稀有的，从来都是不染我这个罪上的，不染我罪的，就是特别就是像那个有种莲花不住水一样的，就是在轮回当中也是这种人是真正是这个火种莲花，很了不起的。但有一种人呢，虽然以前世的可能这个恶缘呢，各方面的这种习气的原因吧，就经常犯罪，但是犯了这个错误以后，马上会忏悔，马上就发现以后呢，就自己啊，就内心当中，我们藏地有一种那个说法，就是叫做是，就是当下就是念金刚萨埵心咒啊，就这个是很好的啊，参僧。恶分别念的嗡班子萨埵嗡班子萨埵，然后就因为产生邪见，产生贪心，就经常这样的。所以这种这个习惯的话呢，有时候也是很好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个官家，他在那个课堂上，那个不是课堂上，在那个给神总讲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一般要求呢，就是要用藏语说的话呢，不要用混合语，就是不要夹杂一些汉语。然后用那个韩语的话呢，还是要说普通话，不要这个说一些藏语夹杂里面的。但是藏地很多普遍的，有一个官家他在说藏语的时候，突然就是说出了那个拖拉机，就是，然后他就可能自己不好意思，就马上念嗡班子萨埵嗡班子萨埵，其实连拖拉机都是不用那个忏悔。 这是，所以我们参僧一种恶分别念的时候呢，马上用嗡班子萨埵吽，就是忏悔。或者呢，就是你就受别人的过失啊，就是啊，这个人是很缓嗡班子萨埵，不能说，就马上那个发现，就马上就是忏悔，就是这也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有些人呢，现在根本没有习惯啊，就尤其是刚开始学佛的这些人呢，好像你参僧什么样的恶分别念也好，就无所谓的，就不会有什么啊，我不对啊，参僧这样。所以我们心是很重要的。大圆满谦信是真的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窍诀。 我也是最近要求他们，这个大圆满谦信和极乐圆满都是录下来，就看很多人就是录在这个什么 MP3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开车的时候也是里面就是放着的话，它的原文呢反反复复的在心里面如果有一些这个就真正能这个牢记记住的话，那对你的行文哈，很多方面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 这是一个故事啊，就这是一个故事。还有呢，就是在那个盘一家的地方啊，有施主在这个僧众，就是宗多的各系寄居的行列当中供养这个酸奶。当时呢，本光见也在那里，就是本光见各系坐在这个僧众的行列当中。他看到施主们呢，首先是这个位居前列的人，就是供奉了大量的这个酸奶，然后他就自然而然就是不由得就想起来了，怎么好的酸奶轮到我这里的时候，几乎都可能已经 没有了，没有我的一份了。这是我们平时也是分东西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有些是分什么好的法本啊，好吃什么好吃的东西，我都在这边有时候分一些什么汤啊，就是后面的好多人都是啊，肯定前面分完了，就一直。 没办法，所以本光家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本光家的话，那多好啊！然后他是这么想的，就是他当这个摩僧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呢，他清洁住，便提起了正念，然识到自己的思想呢，就是不对头，于是暗暗自责道：“你这位比丘啊，就是对饮食酸奶居然有那么大的这个信心，对上师三宝都没有大的信心，就是那你这个对。” 对酸奶有那么大的这个信心，所以呢，我已经这个不是他随时呢把这个自己对自己惩罚，就是把碗已经扣下了。当供养者来到他的跟前呢，就请他享用酸奶的时候呢，因为他产生了恶的分别念，所以各系呢就是对这个供酸奶的人说，我已经这个应用过了，实在是不想再用了。啊，我刚才已经吃饱了，谢谢，对不起，不用了，我刚才已经吃得很好了，我自己对自己喂酸奶已经不错了。 本来呢，就是他只是想啊，就是所有的比丘平等的得一份呢，就是不含有什么不善的成分啊，就跟所有的这个各系，就是他们都是在这个僧众的行列当中，就是给他得一份呢，就是没有什么不善的。但是仅仅是因为想到自己有希望获得酸奶的这种自私自利的心，所以呢，就是他就全然的放弃了享用。 啊，就他自己对这个惩罚自己啊，就看那个本光家的一些传记里面的话呢，他有时候啊，就是大圣的这个汗呐、啊，就本光家，你为什么是天天都是对自私自利的心是如此的强烈啊？有时候他就开始处处打自己啊，就所以他的有些这个玉返老杜撰的故事的话呢，还是很精彩的。汉地也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大德，就是。 确实，我们在这个玉返老攻读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是要这个观察自己的这个心。这样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凡夫人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烦恼就是特别强烈。如果长期的这样不断的去这个奋斗的话呢，逐渐逐渐自己烦恼的力量呢，就是会这个削弱的啊，就是会这个削弱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啊，随时随地的是以真知真 来观察自己的相续，这样呢，就是才能灭除就是自己的烦恼。我们如果随时随地观察自己相续，而从断恶从善，调入自行，久而久之，自己的相续呢会变得这个三业。从前。 一个叫做是战胜婆罗门，他呢就经常观察自己的心，每当升起一次恶分别念的时候呢，他就放置一个黑石子啊，黑色的石子；每当升起一个善分别念的时候呢，他就放置一个白色的石子。最初的时候呢，全部都是黑色的，就像我们很多观察自己的心的时候，天天都是恶分别念。通过静静的修行对治，去恶从善。到了中间的时候呢，就是呈现呢，一般都是白色的。一般都是黑色的，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全然都是变成这个白色的。我看这样的故事呢，在汉地的那个佛祖通事啊，佛祖通经里面呢，也有同样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叫做是那个优婆居尊者，优婆居尊者呢就是他也是刚开始采取这种办法，就是他每当产生恶分别念的时候呢，就是放一个黑石子；每当产生善分别念的时候呢，就是白色的石子啊，就是然后这样呢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种黑色的石头特别多，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全部是变成白色。他是通过这个七天当中如你呢，就是结果这个自己的这个相续的这种分别念呢，就是基本上是断除，就是然后呢，就是上师宣说四谛法门，获得了这个虚脱还的果位啊。就是在汉地的一些历史当中的话呢，也有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怎么说啊，就是一定要就是以真知真念来就是观察。我们一切事处都是应该以真知真念来摄持，升起善的这个对治，离求呢就是做到念细微的恶念也是不要沾染，就是这是每一个修行人呢，应该在这方面就是努力就努力，经常观察自己的这个心，所以有时候。经常祈祷自己的这个上师三宝护法神然后呢就经常这个观察自己的这个心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心是有为法上师三宝的这种加持和力量是不可思议的，肯定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态都是会转变的所以说呢这个前行的窍诀，我始终觉得是的确也是很殊胜否则的话呢，我们自己的这个行为也不如法，其实你出家呢也是没有用的就真的行为不如法，没有真知真念的话呢，那可能整天都是成为一种这个泄密烟火了在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出家人也是就是不如法，就是在家人的话呢也不如法那么人们也是可能会歧视你的正如那个《真佛王念珠经》里面讲的吧，就是出家而泄密，是法是名称就是出家而泄密，是法是名称。人中亲如草，未来如恶趣。人中亲如草，未来如恶趣。如果我们这个出家也好，修行也好，这样没有这个如法的话呢，那么就是法也失去了，你的名词呢就是也是虚名而已了。那这样的人们也是经常就是看到，就是指指点点，就说你的这个行为就践踏如草，就不会就是对你恭敬，今生当中也不快乐，来世也是不快乐。如果你天天用真知真念来就是观察自己的相续，有一颗利他心的话，就像岁暮格言里面讲的话，人们也是自然而然的是聚在你这个身边呢比如哪里有一个甘美的这个泉水的话呢，就是很多飞禽也是就是寄居在哪里。那么哪里有一个喜欢帮助别人的又善良的心，自己的行为也是如理如法的，整天用真知真念来观察自己心态的这样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寄生当中就是你的这个诸位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种善人就是寄居在你哪里。然后来世的话呢，生生世世也是暂时就是去入这个山区，就是究竟呢就是会获得这个涅槃就是获得涅槃。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依靠这个佛教的这种修善法来就是对着自己的烦恼，然后这个心自善法就是走上这个光明之道就这是很重要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ha